位弟兄姊妹早晨，好快又过咗两个礼拜啦。我记得两个礼拜前就是我哋新年嘅第一个主日，我分享咗忘记背后，努力面前。事后都有啲弟兄姊妹同我分享嘅话，都几有有些得着。咁今日咧，我就同佢分享一个嘅主题。啱啱Kevin 话俾我哋听，喺四个字嘅，系主要用你啊，主要用你。今日分享嘅经文喺路加福音嘅第十九章一段好短嘅一个嘅记载。我哋知道福音书里面咧，好多记载耶稣嘅事咧。大部分都是耶稣最后一个礼拜所发生的事。在耶稣进到耶路撒冷那个礼拜我们的救主耶稣被卖，被钉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救恩。主耶稣进耶路撒冷，即是最后一次进耶路撒冷，那天是礼拜日来的，就是主日那一日的，那天是礼拜日。那么这个礼拜所记载发生的事呢，四本福音书记载很详细的，很大的篇幅就记载这个礼拜所发生的事，因为非常之重要。不过我们从福音书里面记载看到呢，耶稣平时的侍奉都很低调的，很 low profile， 是不是？他都很低调，他不告诉人你做什么做什么，很多时候他 不想告诉人。不过今天我们看的这一段的经文呢，在路加福音十九章里面呢，就看到似乎耶稣就一反常态啊，平时完全不同啊。他在群众的高呼声中，耶稣入了耶路撒冷，接受犹太人又最欢喜快乐、最崇敬的一个的表达的方式，来欢迎我们的主进入耶路撒冷。为什么耶稣要这样做呢？其实耶稣这样做有一个目的的，他想传递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信息，他就是改变犹太人、以色列人对雷赛亚那个错误的观点。我们知道在教育里面呢，教育的先知们已经很早就传递以色列人有一个信息，就是我们以色列人需要尼赛亚，所以他们个个都很盼望上帝那里去差一个尼赛亚，一个受高者来到地上，那就是以色列人心中期盼的尼赛亚，可以带领他们建立一个公义有和平的一个国家。但是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又忙过了很多年了，几百年，在这个亡国几百年的时候呢，到了耶稣的时代，以色列呢已经发展出一种错误的这个尼赛亚的观念，就是他们期盼有一个很强有力的一个军事或者一个政治的领袖，这样的尼赛亚可以来拯救他们，使他们的国家呢可以从罗马的统治底下呢可以被解放出来，可以用他们独立。这个就是耶稣时代犹太人那个尼赛亚的观念。我们知道犹太人已经被罗马人统治了有几百年了，他们亡国已经有几百年，以色列人呢自己没有了政治和宗教信仰的自由，这个对以色列人讲就很痛苦的，所以他们很期盼上帝怜悯以色列人，可以差派一个伟大的政治或者军事的领袖，可以帮他们从外族人的统治当中可以拯救出来，这个就是他们期盼的尼赛亚。但是我们的主耶稣呢，他知道他自己是从上帝那里差派来的，他来呢为了建立一个什么的国呢？建立神的国。那个神的国呢是拯救人脱离罪恶，这个拯救是彻底的拯救，是一个深入人心的拯救。但是呢，这个拯救可能未必是犹太人自己所期望的， 所以今天我們想借助這一段路加福音十九章的一段的經文，我們從幾個方面來分析一下我們的主耶穌進入耶路撒冷聖城的時候那個場景，看看對我們自己有什麼啟發。我想從三個方面來分析這個場景。第一個，我們看看我們侍奉的基礎是什麼。我們侍奉的基礎是主已經得勝為王。四本福音書都很清楚，很詳細的記載了耶穌最後一次就是禮拜日進入耶路撒冷的過程。這場的這個的故事開始呢，就是主耶穌，就是主耶穌差派門徒去尋找一支小小的驢驢。耶穌吩咐門徒去一個地方將一頭的驢驢牽回來，咁門徒咧就按照指示梗係做啦，咁就發覺耶穌所講過嘢全部都應驗啊！所以耶穌一講，門徒會見到一個人，佢見到一頭驢，只要你照著耶穌嘅話話俾嗰人聽，佢哋就會將一個驢俾你去牽翻嚟俾耶穌用。梗係個門徒係。果真事情就如主所讲咁样发生啦。咁我哋喺侍奉上面都系一样，好想主咧就为我哋预备好一切。主耶稣差派门徒去揾嗰粒驴嘅时候，主耶稣已经为门徒预备咗所有需要嘅一切。同样我哋喺侍奉嘅时候咧，我哋都好期望主为我哋预备好一切。可以事工都可以順利地進行，樣樣安排都可以穩穩妥妥，我們都是經常這樣的祈禱。不過這段經文的重點呢，不是強調耶穌預先安排了一切之後呢我們就必然的凡事順利。其實我們當我們看下路加福音第二章就是兩三個禮拜前我們講聖誕的時候呢，都有記載一個類似的場景就是牧羊人呢在伯利恆那個草地上那個野地上聽到天使的訊息，要他們是尋找一個包著布卧在馬槽裡面的那個嬰孩。咁嗰個牧人咧就係找就係尋找，果然就發生，一切都係如天使講嘅一模一樣。於是就讚美神。呢個係路加福音第二章所記載一個嘅 case。咁呢今日講嘅十九章都係一樣，主耶穌吩咐嘅門徒係做事，實際上咧佢已經早已預備好曬一切，因為咧。这个就用人可以来混淆我们的主，因为他自己又成为一个王。路加福音第二章记载天使宣告那个王已经来了，已经降世为人，那个王呢又诞生于伯利恒，他是强调耶稣是一个王，是一个君王。路加福音十九章都是一样记载的重点，宣告耶稣是一个王，他现在是一个胜利者的姿态进入耶路撒冷，这个都是强调耶稣是一个王。这两段记载的重点就是不在于那个事情呢一如神所预告这样是顺利发生，而在于神呢早已有所安排。神这样安排的目的呢就是使我们的人可以来荣耀他，可以来赞美他。我们想想，为什么耶稣在进入耶路撒冷这个时刻不拣一匹的马骏马进入耶路撒冷，而拣一头的驴呢？上面就是一个小小的驴驢，下面呢就是一匹很雄壮的一匹马。为什么耶稣有情的时候不骑 下面那隻馬，而是站上面一隻小小的驢驢呢？當一個偉大的君王或者一個政治軍事的領袖他入城的時候，他應該是選一匹馬，駿馬，這樣威武有力，很 powerful。 為什麼耶穌不這樣進入耶路撒冷呢？這個很明顯，耶穌想要傳遞另外一個訊息，就是耶穌來不是要帶來爭戰，耶穌所帶來的而是和睦。為什麼耶穌在這裡選擇驢驢呢？原來這個是一個很明顯的象徵，以至於當時的人一看到這個畫面就會明白發生什麼事。因為在舊約的撒加利亞書的第九章第九節，剛剛 Kelvin 帶我們一起讀出來的這邊的經文，這裡說得很清楚。撒加利亞書的九章九節，他說錫安的民啊，應當大喜樂，耶路撒冷的居民啊，居民啊，應當歡呼，看啊，你的王來到你這裡，他是公義的，並且施行拯救，謙謙和和的騎著驢，就是騎著驢的驢子。這裡說什麼呢？這是先知好幾百年前一早就預告了這個王，就是耶穌，你的王呢又騎著驢驢進入耶路撒冷。所以幾百年前猶太人都知道舊約裡面的預言是這樣的發生，所以所有的以色列人一看到這樣的畫面，耶穌騎著驢進入耶路撒冷，就可以明白耶穌是王，就是舊約所預言的那位的尼賽亞。那麼在這件在這週之前呢，耶穌其實做事很低調的，他一般不是話俾人聽，唔對外講佢自己係尼賽亞，佢唔對人透露佢自己君王嘅身份，以免咧有人借機作亂，破壞佢嘅侍奉。但呢一次就係一個例外，因為喺耶穌在世嘅最後一個禮拜，所以就我人生嘅最後一個禮拜，佢把進入耶路撒冷嘅呢一幕顯示俾所有嘅以色列人睇，讓眾人好清楚嘅知道耶穌就係舊約所預言嘅嗰位王，嗰位尼賽亞。依家咧呢位王又進入耶路撒冷，正係應驗咗舊約嘅預言。請問耶穌進入耶路撒冷嗰個場景威唔威風啊？威唔威風？我覺得。威唔威風？其實都幾威風啊，幾威風啊！因為眾人咧都除下自己嘅衫喎，係咪？除下自己嘅衫鋪喺路面，俾嗰個耶穌騎嘅嗰條驢咧就喺上面行過。呢個有啲似我哋今日咧就鋪上嘅紅地氈。迎接那個國家的元首一樣，是不是就類似現在的這樣的情景。所以他們都擁戴，他們知道耶穌就是王，他們都是擁戴這位耶穌為猶太人的王，他們以為這位彌賽亞就是拯救他們脫離羅馬人統治的那位王，所以他們個個都很興奮。不過他們的理解錯了啊！尼賽亞的拯救是一個屬靈意義上的拯救，所以耶穌正在耶路撒冷騎的是一個驢驢，不是一匹戰馬。你看這個場景都是提示耶穌已經戰勝了敵人，這個敵人呢不是羅馬的政權，這個敵人呢就是人的罪和死亡。所以耶穌戰勝的是人的罪和死亡。耶穌甘願自己被捉拿，因為耶穌在耶路撒冷知道自己一定會死了，所以他心甘情願的 进入耶路撒冷，在那里献出自己的生命，又在那里复活战胜了死亡。所以这个就是奠定了一个我们侍奉的一个基础。我们侍奉的基础就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王，我们的主是一个得胜的君王。他进入耶路撒冷就是要成为一个王，成为我们心里的王。因为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赐给他了，赐给耶稣了。因为耶稣他比万有都大。这个就是我们侍奉的基础。为什么我们有侍奉？为什么我们有信心？就因为我们的王，我们的主耶稣已经得胜。所以我们侍奉的目的就是使所有的人都可以来信服，都可以来降服这位的主，这位的王。所以当时的耶路撒冷人在这里大声地喊，奉主命来的是应当称颂的。我们的主是一个得胜的君王，但是我们平时的侍奉，我们往往太注重于自己，包括我自己都是一样，都太注重我们自己。我得不得的呢？我做得怎样呢？这件事，这个侍奉是不是真有果效呢？或者以为我们只有自己加倍的努力，一定就会有好的结果果效。其实我们应该更加清楚地认识到，我们侍奉的基础就是我们第一点所分享的，就是我们的王他已经得胜了，他已经打完胜仗，现在回来一切事他都已经预备了为我们。如果从一段的经文里面，我看到耶稣好像是派了两个门徒出去将那个驴驹牵回来，不是门徒为耶稣预备，而是调转来，是耶稣已经早已为门徒已经预备了那头的驴驹。同样，我们的王已经为我们预备了很多东西，我们所需要的，我们是否有预备好自己去配合这位的王呢？我们的侍奉不是一个苦差，侍奉不是一个苦差，侍奉都不是一个重担。我们应该牢记我们的王，我们的主已经得胜了。好像我们 在个工作环境做事，我们的侍奉，我们的上司可能已经计划好一切，打点好一切，我们不需要太多的忧挂虑，我们只要是按照那个上司的安排去做好我们的本分就可以了。我们侍奉神都是一样，我们只要自己全心全意的去配合这位神他自己的工作，我们都不需要太多的挂虑，因为我们的王，我们的主他已经得胜。所以我们侍奉的最高的境界就是我们认识这位神现在是此时此刻这个时候他在做什么，他在我们中间是做什么。我们如果认识到的话，我们就去配合他的作为，这个是一个最好的侍奉。好，这个第一点我所分享的就是我们侍奉的基础，就是我们的主已经得胜。第二点我想分享的就是我们侍奉的原因。我们为什么需要侍奉呢？是因为主拣选又用你。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件事，我们同一个驴驹，同那条驴的角度来看，如果你是在那一头的驴驹，你自己有什么感受呢？你自己有什么感受？这个驴驹好像没什么特别的，一个没什么特别的地方。那耶稣故意挑选了一个很普通的、轻轻和和的，一点也不张扬也不威猛，好像马的这样的小驴驹。当然一方面他都不想刺激罗马士兵给他们刺激他们的神经，另外一方面呢，都是为了应面 旧约圣经上面的话语啊。呢段嘅经文特别嘅强调啊，呢一条咧系从来冇人骑过嘅驴驹。点解耶稣又特别强调呢个驴驹系从来冇人骑过嘅呢？原来呢个未受过训练嘅驴驹咧，就几笨，都几顽固嘅，都唔肯听命令嘅。驴咧喺人类里面嘅 reputation 系冇咁好嘅，系嘛？人哋驴嘅 reputation 呢、那个嘅 idea 嗰个谂法咧，就冇咁好嘅，其实冇咁坏嘅。嗱，经文系讲咧。主所拣选嘅呢一套嘅驴驹，好不起眼啊！即系人睇到唔觉得冇咩特别。可能你觉得可能唔需要拣呢个驴驹，应该拣呢个马更加啱佢先。但系神咧，偏偏拣选咗一套冇资格或者冇经验、冇受过训练嘅、好幼嫩嘅嗰套嘅驴驹嚟荣耀主耶稣。我们的神是如此的伟大，如果我们能配合为主做这些事，这个是何几这么荣耀的事呢？其实我们本来不配是为神做什么，但是神呢竟然拣选了 我们这些卑微的人呢来荣耀主耶稣。人咧往往喺睇重个资格或者系经验呢啲比较外在嘅啲嘢，但系咧主要系睇你是否情愿为佢所用。呢个系主拣选你，系主亲自嘅拣选你嚟侍奉佢，唔系因为你系教会嘅资格佬，都唔系因为你嘅学识高，或者系你比人哋叻聪明。龙监，而是你信服，你心甘情愿的为主所用。所以我听下弟兄姊妹，其实神呢，上帝一直是寻找那位的小小的驴驹。上帝是呼召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听见他的需要。但是呢，上帝又不勉强我们，他不会勉强我们，而是让我们自己心里面愿意摆上去侍奉这位的神。所以当圣灵动工的时候，无论我们是什么境况之下，如果我们都可以这样来回应上帝，主啊，我愿意求你来差遣我，这个就是一个好的回应。问题就是我们有没有听到主耶稣对我们的呼唤呢？这批的驴驹原本不是耶稣的，一定是某个人、某户人家、其他人的，但只要说一句话，主要用他，那他就应聘他的人将他的驴驹去迁走。所以这个人是一个奉献的行为，他将这个驴驹奉献了给主，因为主要用，所以就可以拿去用，因为我们的主他有这个主权。主话佢自己要用嘅时候，我哋就心甘情愿嘅用门徒攞走佢，俾佢用。其实我哋喺世上所有嘅，我哋自己所拥有嘅所有嘅嘢，包括我哋嘅配偶啦，包括我哋嘅儿女啦，包括我哋嘅家产啦，包括我哋自己嘅音次啦，其实冇一样嘢真正系属于我哋自己嘅。我们从基督徒的眼光来看，这个全部都是上帝赐给我们的，我们不过是主的管家，为主照顾照管而已。今天主拣选了那条驴驹，很小的，很小小的驴驹，很不起眼的驴驹，他正在提醒我们，我要轻看我们自己，因为上帝需要你，如同他需要那一头的小驴驹来抬耶稣进入耶路撒冷一样。 佢总需要人去嚟完成佢自己嘅工作。只要我哋愿意信服佢嘅引领，无论我哋系同工，无论我哋系团契嘅负责人，或者系我哋所有喺教会里面做各种侍奉嘅弟兄姊妹，这个都是来自于上帝对你的呼召，因为上帝呼召你好像那个奴仆一样来侍奉祂。所以上神的工作是借助我们自己的手来完成。我们每个人的职责都是上帝所交托的使命，但是我们都是上帝的仆人，只有上帝可以说是用需要用我们，我们背起十字架不可以推迟，因为这是神给我们的荣耀，给我们的福分。有时在教会里面的侍奉不是照着我们的意思，不是照着我们的意愿来选择，很多时候耶稣自己比我们更加了解我们自己的能力和我们自己的局限。我们自己需要的就是一个愿意的心，一个信服的心。几年前有一个美国的一个基督徒叫 Buffett， 他写了一本书关于中年危机的书，叫做《人生的下半场》，可能很多人看过，一个很好的一本书，英文叫 Half Time， 很好的一本书，一本书。他说人生好像一个的球赛一样啊，比赛啊，球赛一样啊，分上半场和下半场。咁啊，喺正常嘅情况之下咧，上半场咧都系为咗工作、为咗家庭而打拼。呢一段嘅人生咧，大部分就为咗他人、为咗别人而活啊。这个别人可能是自己的老板啦，或者自己的丈夫，或者自己的妻子啦，或者是仔女啊，或者是父母啊等等。这个很多时候是无可避免的，但这个不是我们的人生最终的目的。那分开你人生的下半场与上半场与下半场中间有一个中间长期的休息啊，这个可能是我们的45岁到50岁左右这一段的时间呢，他就说人生中长的时间可以休息。无论在上半场或者是输是赢，这个都不是最终的结果。事实上呢，下半场呢先至最具有决定性的，在下半场，因为下半场可以改变球赛的结果。你可能上半场输得很惨，但下半场你可以反败为胜。可能上半场你自己赢得很精彩，但下半场呢可能都是惨败。所以先个下半场才是人生最精彩最关键的部分。所以我们在人生中场休息的时间，我们有没有好好的反省检讨一个我们自己的人生，建立一个反败为胜的一个策略。我们在下半场里面呢，将我们的人生活得更加精彩。其实人生下半场绝对比上半场更加的精彩，因为下半场，因为上半场是追求一个目标，而下半场是追求的意义啊。下半场是追求意义，追求 the meaning of life。 所以下半场的人生才是真正属于自己的人生，是为了自己的人生的意义而活。所以 Buffett 他就鼓励读者可以写下自己的墓志铭，就自己你想一下将来在自己的墓碑上面写一句话的话，你想写什么呢？他就鼓励人想这件事。我就记得戴德生一个在中国侍奉了一辈子的宣教士，在他自己的Gravestone 上面就写了一句话 ：A man of Christ， 一句话啫 ，A man of Christ， he gave himself to China， 好简单啫，一个忠于基督嘅人，一 一个将自己生命奉献俾中国嘅人，简单一句话。咁理想喺自己系墓碑上面想写乜嘢作为纪念呢？我谂我哋呢度美国人都从中国啊、香港啊或者台湾啊或者其他地方移民到澳洲，都经历咗一段时间嘅打拼，都用咗好多嘅心力建立家庭、事业或者系购置各种嘅房产。有啲已经退休，有啲即将退休，有啲咧仲喺度拼搏紧。不少人咧，好多人咧。到了下半场还是做上半场的事，这个就值得想一想了。所以每个人都要诚实地问自己，我的人生是否有意义呢？我真正的价值在哪里呢？只要我们愿意安静下来，认真想想自己，探索一下我们自己生命的意义，重新调整我哋生命嘅优先嘅次序，这个就系一个意义嘅开始。上个礼拜我遇到，我喺教会里面遇到一位法学嘅博士学 law 嘅一位嘅女士那做咗几廿年，做咗二十几年嘅专业人士。人生到这个阶段，佢唔知点行。好迷惑，好困惑，不知怎行。我想都是神在寻找他，将他带来教会，让他重新知道那个信仰，我们的主才是值得他一生追求的目标。很多时候我们知道我们需要耶稣，每一次我们的祈祷都是恳求上帝成全我们这个需要，但是我们知不知道主耶稣同样需要我们呢？主耶稣同样都需要我们，好像主耶稣需要一套个小小的牢盔，要带他进入耶路撒冷。主耶稣都需要我们用我们的手来推行教会的事工，用我们的手来帮助一些有需要的人，他都需要我用我们的脚为他奔走传播传福音，他们需要我们用我们的嘴来安慰这些心灵受伤的人，可能需要用我们的耳仔来听一听这些孤独人的声音。是耶稣需要我们，当这个小牢盔他的绳被解开的时候，他就接受主的呼召，这条牢居就已经脱离了以前的主人所给他的限制与界线。当耶稣说我又用你的时候，主又用你的时候，他的价值就完全不同了。其实这条牢居所做的事很少的，他带着耶稣从那个伯法其那个地方走到耶路撒冷城里面，是那条路很短的。之后圣经就没有提这条路居，但是呢他完成了一项很重要的任务，他完成了主在他身上要做的事，这个就是他的价值。第三点我想分享的就是我们侍奉的目标，我们侍奉的最终的目标是用主的荣耀。我们知道我们侍奉的对象很多时候就是人，我们面对教会就是面对不同的人，各种各样的人。侍奉人的时候，人都有很多的需要，有些很 nice， 有些需要很多的恩典。我们要谨记，虽然我们侍奉的是人，但是神呢才是我们真正有服侍的那一位。人并不是我们最终需要满足的对象。我们上次带入那个牢盔他自己的角色，想象我们 耶稣现在骑在那个你自己的臂上面，咁样慢慢慢慢嘅进入嗰个耶路撒冷，哇！群众两面夹道欢迎啊，将自己嘅衣服都除低，摆喺铺喺路上边，俾你从上面行过。嗱，呢个就象征咗一个王啊，一个王佢得胜咗，佢又进入耶路撒冷，凯旋归来，满有威严。你想你如果系嗰头罗盔嘅话，你会唔会都觉得自己好有 face 咧，好有面子咧？一定会系咪？都会有。但你要知道，人民拥戴嘅人数拥戴嘅唔系你，而系你骑喺你上面嘅嗰个主。其实一切嘅尊荣咧，尊荣咧都系属于我哋主。我哋侍奉嘅时候，有时会得到人嘅称赞同埋欣赏，呢个都系好嘅，你每个人都中意嘅。但我哋就唔可以因为呢啲嘅称赞而陀老法分自己沾沾自喜啊！我哋必须嘅清楚，我哋侍奉嘅最终嘅目的唔系我哋让我哋自己得荣耀，而系喺主从我哋嘅身上得到荣耀。我哋侍奉要满足嘅，不是人的期望、观感或者这些喜好，我们要配合的是这位神，我们的主，要让人体会到这位神才是我们的主，也被人愿意接受这位王作为我们生命的主。人其实很多时候是靠不住的，你发现人是靠不住的，在多变的，知道呢啲人依家喺两旁隔道欢迎耶稣啊，咁喺好激动欢呼雀跃嘅人，咁五天之后、五日之后啫，就喺度嗌钉死佢，钉死佢，就系呢啲人，就系同一批人，就系呢啲人嚟嘅。佢都唔记得，五日之后就唔记得，原来呢一位骑着驴驹正成嘅嗰位人。在他们心中的尼赛亚，如果我们跟随的是人，自己如果没有与神建立一种很亲密的关系的话，我们的结果就是这样，容易随着环境的改变而改变。其实我们侍奉的目的不是要做大事，意思是荣耀神。荣耀神可能很小的、很不起眼一件事就可以荣耀神，所以我们做每一件事我们都要想想，我都是说每一句话我们想想，我们这样做是不是荣耀神呢？是不是造就弟兄姊妹呢？以前有一个词就是经常我们讲的，叫 WWJD， 叫 What Would Jesus Do？What would Jesus do？ 就是四个词的一个缩写，就是如果是耶稣他会怎么说呢，或者他会怎么想呢，或者怎么做呢？如果我们在做每一件事或者说每一句话之前都有一个提醒，这样想一下先，可能很多时候我们就不会说，或者会有所改变都未定，所以这个都是一个很好的提醒。我们今年教会的目标是记住上一年的，记不记得是什么？扩张你做无之地，壮大你归上的万字，是不是？以赛亚书的第五十四章第二节。请问这个你是指谁？扩张你做无之地，壮大你归上的万字，请问这个你是指谁？指誰？不是，就是你咯，坐在這裡的你啊，就是坐在這裡的每一位啊，就是我們，就是神要我們去擴張我們的帳幕之地，壯大我們歸上的萬子。你大家估一估，現在每一日來我們黃金下的華人有多少？大家估估几多？每一日统计，每一日 嚟黃金海岸玩就係超過三十日，每一日。依家嘅時候，所以每個禮拜嚟黃金海岸嘅人已經多過我哋教會所有人喺一齊。每一週嚟黃金海岸華人就超過二百人。所以地盤已經俾咗我哋噶啦，即係個地已經俾咗我哋噶啦。嗰個帳户和幔子都已經預備好曬噶啦，而家需要係張開，需要係擴大。黃金海岸已經開通咗，今年已經開通咗香港直飛啊！今年開始香港直飛香港 airline， 舊年已經開咗武漢直飛。所以黃金海岸每日都係嚟好多好多中國嘅遊客。我哋要知道喺呢個時刻啊，就而家呢個時候，而家呢個嘅時候，澳洲冇任何其他嘅地方好似黃金海岸咁樣有優勢。而家呢個時候，所以而家呢個時候就係黃金海岸最黃金嘅時刻。而喺呢度嘅教會咧，可謂荒涼。可以用荒涼兩個字來形容呢？我們黃金海岸的華人教會都是兩間三間，是不是兩三間的華人教會？我想我們這裡有二十間華人教會都不算多，甚至已經將這麼好的地盤，我們都有黃金海岸一個很好的地方，這麼好的地盤已經給了我們，都把我們放在這裡，這個時刻將我們放在這裡，唔通只是让我哋享受个阳光、海滩、美食同休闲？神其实喺呢个时刻嘅黄金海岸嘅心意好清晰，就系为主得更多嘅人。摸系死守呢笪地方，呢个地方已经有八年啦，时间唔短噶啦。摸死守呢个地方，要行出去，向南向北扩展。行出去擴展，打個比方係 Robina， 行南行到 Robina 開個分堂點樣？向北行到 Helensville Kumar 開個分堂又點樣？邊一日我哋可以真係勇敢嘅行出去嘅時候，呢、這個就係神個極大嘅祝福臨到我哋教會嘅時候。我再講一句。第一日我哋可以勇敢行出去嘅时候，就系、是、神极大嘅祝福临到我哋教会嘅时候。这个我嚟黄金海岸一年半讲到所讲嘅最大胆一句话。我哋不过系一套小小嘅牢区。今日主对你讲，我又用你，咁你是否有预备好俾主嘅骑上？完成主早已經預備好了的計劃。黃金海岸現在有三萬多個華人，這個是保守的估計，兩年之內就會超過五萬人。我真的講華人，我們教會不夠二百人，加上印度會可能一百人未到，加上其他一些很細間的五十人左右，所以在這裡的人其實是百分之一的人才是基督徒，是不是一百个里面才是一个基督徒而已。可以我们被主放在这个地方，难道不是很清楚的受托主是完成他自己的工作吗？所以主要用你，那你有没有预备好呢？让我们一起低头祈祷。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多谢你给孩子是一个不配的人来分享主你自己的心意。主啊，愿我们都好像那个小小的牢区一样，我们可能没有经验，我们可能没有能力，但是主，因为你已经得胜，因为你自己亲自拣选我们来侍奉，成为你自己的器皿。 主要在黄金下这个时刻这个地方，主你有自己很多的羊正在到处失丧，未回到你自己的家。主啊，求你亲自在当中来工作，来帮助我们，打开我们的心，我们愿意走出去装更多的羊。神，你托付给我们的你自己的羊带回你的羊圈里面，回主你自己的教会里面。主耶稣，我们多谢你听我们这样不配的祈祷交托，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